今天呢，我们又开学了，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放了暑假，佛制里头叫做节下。节下呢，并不是像现在学校里头的学制说让你去休息休息，节下呢是要大家真正的利用那个时间好好的修行，好好的自己在身心上有一个很好的修正与调试。我们呢很快这两个月就过去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来继续我们的法界之旅。在过去呢我们讲了四十几讲或者五十讲，讲的呢主要的重点是谈一个佛学的概论，最主要的地方是谈的从净土到禅，然后以三十七道品作为佛学概论的一个重点来谈的，那是一个很入门很基本的东西。我们今天呢这个学期在开始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几位新来的同修，我们希望如果你继续要听华严下去，那么我建议你过去的那四十几讲你没有来听的，你应该去借录音带好好的听一听，因为有蛮多很重要的基本的认识你应该有的。那么我们呢现在开始呢是要谈的是谈华严经。那么华严经这一部经呢，那么我们准备可以用一个比较概略性的方式来讲华严，因为华严这部经它是一个很大部头的经，这部经呢它包容了所有一切的经，可以说你通了华严可以讲说你已经通，可以说道贯一切经法，你可以贯通它。那么华严呢，我们刚刚这个在开始的时候各位唱的这个开经偈，这开经偈是当时在译华严经的时候，特别是译八十华严的时候，武则天他亲笔写的开经偈。所以大家刚刚唱的这个开经偈呢，在我们的讲义里头呢我也把它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可以看得到的。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听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是第三页的。你每一次呢在听华严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开经偈，你唱的开经偈就是八十华严一开始译这个八十华严的时候，武则天皇帝当时亲笔写的这样子一个开经偈。这个开经偈呢它代表着整个的一个经法的一个开端，所以呢各位学佛练经一定呢要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个开经偈。那么这个开经偈呢我们每天都练，你慢慢的练，慢慢的这个就会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其实这开经偈呢也等于是一部经的结束，它真的是无上甚深微妙法，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华严经是不可思议的华严经。有人呢就讲，他说郑老师啊，华严经啊是很殊胜的，华严经是不是很殊胜呢？讲华严的地方都很殊胜，你看今天来这么多同修，殊胜吗？殊胜。外头下雨殊胜吗？殊胜。堵车堵得厉害是不是呢？是，很殊胜。闪电是殊胜的，云层厚是殊胜的，大家欢喜的来听经是殊胜的。殊胜是在你的心，而不是说殊胜的时候讲华严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吉祥物，那你对殊胜的了解是错的。你知道过去啊赵州和尚他怎么讲呢？他说 云中啊，纵有金毛线，正眼观时非吉祥。你呀、啊，及时看到了云里头有金毛。什么叫金毛呢？过去呢，所谓的金毛呢，就是毫光。毫光呢，就是佛出现之处，就是你及时看到佛在那个地方呈现给你看，正眼观时非吉祥。你用你正眼来看它，也就是说以正法来看它的时候，以智慧来看它的时候，它并不是吉祥，但也不是非吉祥。就是说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件事情，殊胜这件事情是一个好像很奇异的，或者是你要看到一些什么殊胜一种意象，学佛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如果我们学佛常常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很奇妙的这种奇妙是说很奇异的体验，那么你就不懂得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不可思议是一个非常平常心的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讲华严经，事实上华严这部经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它包罗很广。你佛法，无论你打开佛学概论，无论你读哪一部经，你所在那部经里头所学的东西，你一定可以在华严这部经里头找到。唯识的你可以找到，般若的你可以找到，天台家的东西可以找到，禅宗的通通可以找到。其实华严这部经呢，你现在在桌子上所看的这部经，它是第一册，我们编的，把它变成是第一册。这一部经呢，整个你把它拿起来用庆当呢都够看的，所以你不要读，你就抱着它就已经很过瘾了。为什么？它很大，大也是殊胜，是你喜欢它才行。你不喜欢它的话，你看大，你一看就抱都抱不动，很不方便，你反而并不见得真正的你会对它觉得很亲近的感觉。华严经第一个它是包容很广啊，第二个，华严它给我们人生，给我们对整个的宇宙观有一个完整的蓝图。我们打开弥陀经来看，我们会觉得弥陀经给我们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远景，但是这个极乐世界的远景呢，是指对于极乐世界的一个像的描摹。可是华严世界所讲的华藏，我们这里净空师父特别提的叫做华藏讲堂。而华藏讲堂这几个字呢，是净空师父呢请李老居士，李炳南李老居士他亲笔提的，叫做华藏讲堂。其实华藏讲堂呢，就是华严经他所要包容的华藏世界。这个华藏世界就是整个的宇宙的原貌。你今天能入华藏讲堂，就等于入华藏世界，你应该有这个因缘可以接触这圆满的华藏世界。那么这个华藏世界的，我刚刚称它叫做一个蓝图。为什么称它叫一个蓝图呢？我们从现代的心理学的观点把它拉下来来看，你就会觉得用蓝图两个字更容易贴切的了解它。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心理学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蓝图，它叫做 map。 这个脑子里头有一个蓝图，就好像这个鸽子呢飞上天空以后要回到家，它脑子里头有一个蓝图，有一个方向。所以赛鸽的这种鸽子呢，越好的鸽子呢，它飞上去以后它就有一个蓝图，你把它送到南部去，它还是可以飞到北部来，它有一个蓝图，知道回到家里来。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发觉，一个人如果想要生活的好，要想在他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整体的一种思考，他碰到的难题不会因为这样泄气，他碰到了一些波折的时候不会因为心理上的不稳或者是情绪上的波折而产生了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崩溃现象。那么对整个的一个宇宙有一个认识， 正因为对一个宇宙人生有一个认识，所以任何一个挑战他都能够真正的承担得起，而他最后能够证得正等正觉，回到他自己的老家。我们来娑婆世界，这里小的时候会觉得，哎，人生大概就是很长，这就是人生，我的人生就是人生。可是年纪大一点以后，就发觉我们的人生其实很短，我们来这里只是人生一游，娑婆世界一游而已。一游看起来好像是一世，我一辈子的事情，实际上呢，这一游呢，其实一日游而已。为什么说一日游呢？我过去给各位提过的，事实上如果你开始接触到念佛法门，接触到华严，你会觉得很欢喜。我可以担保告诉你，绝大部分你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因为你来自于极乐世界，所以你听了一声念佛的法门，心生欢喜，你就舍不得离开它了。但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经典上的来的一个根据呢？它出自何点呢？有讲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这个弥陀经啊，这一部弥陀经里头就讲过的，每一个极乐世界的圣众啊，他们每天呢、啊，各以一切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这些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啊，这些圣众啊，到了那里去以后，不成圣也要成圣啊，所以我们称他叫圣众好了。这些圣众呢，各以一切圣诸妙法，那个法呢，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整个人生的开展，来供养这个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以有的人你跟他讲实质，你要学佛法，你要学佛，他不愿意，这个缘不成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种下这个缘嘛。这个缘不成熟，不是佛不度无缘，而是你自己无缘，你不愿意亲近他。可是有的人一听了佛以后，就觉得哎，他是我的老家乡。哎，你听过这个美国有一个民谣歌曲叫做肯塔基老家乡，诶，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唱着极乐世界老家乡，那是我们的老家乡。你只要一听到阿弥陀佛，你心里面就感觉到有这一份殊胜，一种喜悦与向往。我敢这么讲，你八成九成一定是来自于极乐世界。你只要念佛，你好好的照佛法来，这个好好的修行世间法，出世间法圆融来修行，你毕竟可以再回去那个地方。因为你只来一天，你这一天是你自己的一天，各位每一个人都圣的这个一界，用一界圣诸妙法而来的，都是一天，而不是很久，你又要回去那里去成就的。既然我们是来这里成就的，是来供养的，是来布施的，是来成就自己的，那么就不要来这里贪，也不要来这里执着，也不要来这里求恨求对立，要在这个地方求圆融，要在这边求这个生命的真正的见性与展现，让你感觉到整个的一个人生世间法上也如如，出世间法上也如如。这个蓝图是极乐世界的，华藏世界的蓝图与极乐世界的蓝图是不二法门，它是二，但是也是不二的，是殊途同归的。华藏世界，当你面临这个华藏世界的时候，真正的误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并不是只有西方极乐世界，还有更远的极乐世界，只是这个极乐世界净土呢，它距离我们最近，我们要去那里是最容易，而华藏世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更远的、无量的那个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而这个讲堂就是华藏讲堂。净空师父语重心长，各位能入华藏讲堂，我们应该互道恭喜，我跟你也是平等性，我讲用我的舌根，你听用你的耳根，都是用一根呢、啊，修行都靠自己，我没有比你强，你也没有比我优先到哪里，完全靠自己。这件事情大家必须要牢记的。
华严经这部经它给我们是一个完整的蓝图，给我们给一个正确的正信的信仰。华严经还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圆融相聚的一部经典，所以它是智慧与修正聚，就是智慧跟修正同时兼具的，智慧与修正聚。我们知道开展智慧照理讲是应该无碍的，本来不必修正，本来智慧就可以开展的，所以如同我们在六祖坛经里头所谈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所以本来这个自信就是具足的，本来就不需要什么修正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修正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缘没有了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虚幻的东西没有把它切磋干净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同时修正的。但是因为是修正的，我们是一个有世间法的修正，这个修正并不是什么，是你必须投入这个社会，你必须在这个生活里头活得非常的圆满，自己跟别人是圆满的，这个德性跟智慧是圆满的，福报跟我们的见性是圆满的，这个呢我们称它叫智慧与修正聚。第二个呢，它是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聚，就是你事实上好像是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你每天都上班，有人当老师，有人当工程师，有人当扫马路的工人，有人当计程车司机，任何一样工作看起来好像是世间法的，但是每一个世间法如果你抱着服务的、布施的、奉献的、供养的观念的时候，这同时转动就变成了出世间法。所以华严告诉我们的是智慧与修正聚，世间与出世间聚。华严还告诉你，不只是出世间跟世间聚，而且你福，你的个人的福报跟你自己智慧的开展也是聚的，福与慧聚。为什么说福与慧聚呢？你愿意服务，你愿意在这个地方你去有所奉献，那么这一件事情看起来是服务，是布施给出去的，但同时它又会回流，它变成你的福报，所以你会觉得福报越来越多，那么你也要注意，你又要把福报拿去跟别人分享，只有是这个样子的，你才不会被那个福报卷回去。回过头来执着在福报里头是没有办法解脱的，是没有办法真正的信得聚缘的。那么第四个，华严经是一部圆教，是一个圆满的教义。那个圆教它包括了我们刚刚讲的智慧与修行聚，世间与出世间聚，福与慧聚，它是圆教的，它圆融的小始中顿圆，小教始教中教顿教全部都圆融在这里头。所以你学了华严以后，你学密也好，你学净土也好，你学天台也罢，你学三论也好，无论你学任何一宗，通通都具足圆满。所以华严经呢是不可思议的经典，它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经典。我们呢在前面的这两讲里头要谈的呢，不是要现在即刻就要去讲那部经，而必须做一个导论，把华严经整个一个经的一个大略的一个经义，它的宗旨，它的整个的一个发展要给各位做一个介绍，它的玄义又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去修行华严，研读华严，你所用的方法是什么，都必须要在用前面的两讲里头给各位来做一个交代。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不交代，你华严经拿来读帮他定骨干，你实在是定不下去的。读华严都有老师指导，那是真的。过去我跟净空师父读华严，不是一句一句读的，也不是一段一段读的，也不是一卷一卷读的，是一本一本读的，读完了以后就跟师父直接就讨论。一开始他给我做过导读，以后我就自己读， 自己找资料，各种资料通通拿来看，师父讲的听，能够找到的资料融贯，自己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体验尤其重要，把它整个融汇起来。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谈的这个等于是一个导论，这两讲的导论，无论如何你要细细的去品味它，去听它，然后你将来整个听华严听起来你会觉得很有系统，而且觉得它很有意义。我现在呢就要开始来谈第一件事情，是信仰华严与人生的问题。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活着呢就需要一个信仰。我们对于一个信仰呢，一般人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解释啊，以为信仰大概就是我信一个神。他说你信什么神？哦，我信文殊公啊。啊，你信什么神？哦，我是信这个天主教。那你信什么？哦，我信基督教。他还分基督教是什么样子的教会哦，好多啊，基督教里头还有很多教会，长老教会、浸信教会，我很多教会啊。无论你是什么样子的教会，我们都以为说他有一个教会，有一个信仰，有一个目标，就叫信仰。信仰这样解释是非常狭隘的，我们必须要把信仰做一个更开阔的一个解释。信仰事实上呢，它是一个人对于宇宙人生他的一个鸟瞰，这件事情叫做信仰。而华严经整个的我们的大藏经所要传述给我们的，是要我们真正的去掌握那个宇宙人生的整个的一个鸟瞰，这个蓝图必须要有。那么你一定会这么想，说大藏经这么多，它能给我们一个人生的鸟瞰，那是不是郑老师麻烦你呢？你已经读得多，你也跟好多师父学过，那干脆你就给我们写一个定义，人生鸟瞰是什么，不就行了吗？我告诉你，如果我能够写来一个东西可以给你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假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这个假呢是我们说我们讲华藏讲堂开讲华严经那个假，那个假只是什么凭借而已。比如说我要从这里渡河过到对岸，那么我用渡船，这个渡船只是一个假，它只是一个假。真正呢要过去的不是这个船，真正过去的不是这个船，是你自己懂得坐这艘船，而且懂得怎么划，最后你从此岸到彼岸这件事情。所以那个部分是不可言传的，所以叫做不可思议。所以当一个人在通言华严经之后，他也是最后他也是圆顿的。圆顿就是说他自己真正的顿悟了，他会突然间哦，整个的宇宙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不可说，说不出来了。所以不通的时候可以说给人家听，等到通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说给人家听，那个不知道怎么说给人家听的那个时候是成熟的时候，可是又不得不说，所以我们就用好多的假借的东西，然后让你去进入去摸索，最后自己必须真正张开你的法眼看出来，哦，原来人生这个整个的蓝图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信真正的佛法讲的正信，不是有一个目标可以给你信，也不是有一个刻板的一个东西可以给你拥抱，都不是，而是最后必须你真正的开法眼才有办法。华严这部经典就是要我们真正的开了华眼才有办法。那么好，我们需要一个信仰。那这个信仰是什么？这个信仰至少可以说的有以下这几点。我们在活着的这一段时间，在下去是不是还有？当然还有。有人就讲了，郑老师，你能不能拿出一个证明出来，说以后还有的事情？证明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我经常呢，像最近我碰到一位大概五十几岁的人，他找我，他说郑老师，我不用说了，在人世已经不久了，可是我现在才面临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受过相当高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啊。他说，我过去就从来可以拍着胸膛认为人生就是这一件事情，就像拍胸膛这件事情，可是我现在发觉这些事情已经不是了。可是究竟再下去是什么？我说你相信不相信可以在极乐世界？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真正的相信，因为我看不到他，我不相信。我就回过头来问他，你看不到他，因为你不想看他，所以你看不到他。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你把眼睛遮起来，现在呢我要你自己拿一个拐杖来走，我告诉你前面是一条水沟，真的是一条水沟，你看得到没有？他说我看不到。那么我告诉你，你可以不相信继续走，但你真的掉到水沟里头去了。但是你可以在那个等一等，你说真的一条水沟有多宽？我告诉你，那一条水沟只要你用力一样就过去了，你还不要害怕，也不必探视，用你的拐杖探视有多远，用不着，不要去证明那个。但是你只要凭你平常用力一蹬就过去了，这叫精进心呢、啊。你要精进呢、啊，用力一跳就过去了。他真的相信了我的话，嘣就跳过去了，他就过去那一边，果然不错，跳过去了，他跳了。问题是你肯不肯跳的问题，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他说：“那郑老师，你请问，那我怎么跳？”我说要跳很简单，人走到这里来了，也不必看前尘往事，只看以后用的功夫。你每天好好练佛。他说练什么佛？两尊佛练得牢一点。第一个是南无阿弥陀佛，你要好好的练着，练着一定不忘。哎，一直到眼睛一闭，腿要蹬直了的那一刹那，气都要咽下去，最后呢，哎，你还练一声佛。这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你一定就是那一步，就是跳过去的那一步，就是这个。如果你阿弥陀佛在最后那一口气练不出来，那你系不住，就没有办法。他说还有一尊佛是什么？我说还一尊佛就是观世音菩萨。他说为什么要练他？我说有时候阿弥陀佛他太忙了，他就请他来接你去。他说是这样吗？我说我告诉你，观音菩萨他是慈悲心，你好好练观音菩萨，你要行观音菩萨，你不要觉得说你人生不久了，你也不要管不管别人的面子，你就骂你家里的人，挑剔你家里的人，你就不慈悲。你要好好练着观音菩萨，好好对待你的家人，以后你才会好好的走。所以观音菩萨你要好好的练，你有病痛的时候练观音菩萨会好一点，你要走的时候练观音菩萨也可以，他一样驾着莲华还是来接你，就好像现代人是你打个电话，那个计程车店就会驾一部车子来接你去一样的，那个叫无线电店，这个叫车子的你一样的，但是你要经常把这个线路弄通才可以，所以要念佛。我说信不信由你啊，这件事情生死大事，谁也勉强不了谁。你知道这位先生啊，不久啊他就告诉我，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每天都练，我现在越练越自在。我说我告诉你，观心经里头就是这段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这件事情，你要好好练就没有错。现在你也别谈那么多，好好的练，好好的注意你的身体就好了，该什么时候要走你不要太拘泥，也不要太担心了。哎，这位先生呢，他就这样子入理了。他感觉到，他说我现在对我的病并不害怕，我现在对人生还感觉到充满着一种觉得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这个病区啊，可以接受啊这个病区啊。哎，一个人呢能接受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啊，是多么的幸福的事情哦！能接受信仰这件事情，是对人生有一个体验的时候，他就会能够接受。你有没有听过禅家这么讲？必须能够参透为何， 才能迎接任何，你能够参透为何人生是为何而来，这个究竟的这个蓝图是什么，你就能够迎接任何病痛，任何事业的成败，任何环境的转变。所以信仰很重要。有一位年轻朋友啊，他就告诉我，打电话来说，郑老师，我呢想移民到美国，那是好几年的事情。我说为什么要移民到美国去呢？哎呀，为了小孩子读书，还有台湾不晓得会不会沉下去。我说你在说什么？大地震啊？他不是，不晓得这里危险不危险，你比较清楚。我说我也不清楚，我又不是吉普赛的算命者，看不清楚台湾会不会沉下去。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想着你小孩子以为到美国去他就会受很好的教育，你也不要以为说你到美国去绝对安全，美国也有大地震，搞不好整个加州沉下去也很难说。台湾当然也有大地震，但震久了它也不见得就那么危险。我说你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台湾这个地方也并不是那么危险啊。还有我突然间冒出一句话跟他讲，台湾若是要点下去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你点下去而已，一大群人是在怕什么啦？他不听我的，他就小孩子带去了，全家带去了。后来后悔不后悔呢？很后悔。为什么？他说孩子在那地方书也没有读好，太太在那个地方太寂寞了，也出了事情了，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地方也出了事情了，通通出了事情了。出的事情是什么？各种不同的问题都会发生啊。本来一个家庭是好值得珍惜的，好好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理念，硬把它拆开来，这种你要拆问题也是自己拆来的啊，也不是谁拆的啊。没有一个正确的信仰，碰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往往是把握不住的。一个有一个正确的信仰，并不是说啊，观音菩萨你会来救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正确的信仰是它会产生智慧的。我刚刚讲过的佛法是智慧与修正聚，世间里出世间聚，福与慧聚，它是福慧兼得的。所以呢，这样子的一种对宇宙完整的一个了解所建立的这个信仰是什么呢？这个要到了华严经一打开来，第一会讲的是世主妙严品，是讲世间主，整个宇宙的主体是什么？这个宇宙的主体呢，是在什么时候呈现呢？是在释迦牟尼佛始成正觉的时候，就在那菩提树下的时候，哇，一切的庄严全部都出现了，地开始庄严了，树庄严了，宝这个狮子座，就是他坐的那个地方叫狮子座，也庄严了，整个的一个世界通通庄严了，然后。七世间庄严了，正觉世间庄严了，众生世间庄严了，一切通通庄严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庄严的时候，十方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全部都在这个地方一起全部呈现出来，就好像说释迦牟尼佛在正道的那一刹那，整个的一个世界的原貌通通都在那个地方同时出现。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殊胜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而是正道者在那个时候他突然间参入了那一真法界，入了那华藏世界。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呢，是带着他的弟子入华严华藏世界的。所以华严海会呢是很殊胜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人生必须有一个信仰，但这个信仰就必须要建立在整个的我们这个圆融的这一部经典上，是华严经它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信仰，它给我们一个整个的宇宙的完整的观念。这件事情是信仰的问题，可是信仰却是我们人格的一部分。人没有人格，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格啊。那么这个人格就是我们整个生活活动的一部分，这个生活的这个部分呢，这个整个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系统，我们称它叫人格。那么信仰呢，事实上是人格的一部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人格， 这个人格不叫品德，人格可以解释成说，它是我的行为、思考、适应环境的时候所使用的一套系统。这一套系统就好像电脑里头的那一套软体一样，我们称它叫做人格，叫 personality。我们之所以精神发生了症状，是这个 personality 发生的问题，有了障碍。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智发生了障碍，我们的人格也发生了问题。但是这个信仰呢，本身是整个人格的一部分啊。这个人格的一部分呢，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了一个正确的信仰的时候，他才有一个蓝图。有这个蓝图的时候呢，他整个的一个人生呢，他才有一种相当好的稳定性。所以我们讲，有了开始接触了华严以后，他的人格也慢慢的会成熟起来，他的人格呢，慢慢的也会慢慢的真正的所谓庄严起来。这是信仰所需要的，我们透过心理学来了解这件事情。今天有好多我们同修是新来的，我过去曾经我们讲过这一段这个研究的，就是说在1976年的时候，那么美国有一位医生呢，叫做 Moody， 他就开始去研究说人死了以后到底到哪里去，能不能做实验呢？实在没有办法做实验，那他唯一的一个方法，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诶，以前我的老师曾经讲过，他自己的老师曾经跟他讲过，他说啊，他曾经死过，有过死亡的经验，他就在课堂上跟他讲过死亡的经验，讲得历历如绘。他现在就想到，如果去找很多人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这些有临床死亡经验的人，我们找他来做 interview， 来问他们说你们死亡的经验如何。如果大家讲的通通都不一样，那死亡的经验人各如其貌，大家都不同，那件事情是不可知的。如果有一个共同点，那共同是什么？他们去哪里？结果呢，他竟然收到了150个个案，死而复生的个案。他们呢就开始去这个追寻，去访问这些人，他们死亡以后的经验是什么。结果他发觉没有两个人完全一样，但是大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地方，而有绝大部分是相同的。他就把这个相同的部分把它整个把它拼拼凑凑凑起来，他称它叫做临床死亡经验。这个临床死亡经验呢是这样子的，他人呢、在要死亡的时候是经过一种短暂的痛苦，他呢好像是一种震动，进入类似像一个隧道或者是像是深谷一样的一个世界，然后自己就从自己的身体好像就要飘出来溢出来。这个时候呢，自己呢就可以站在自己的身边，站在旁边找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看着人家在急救他，比如说在急诊室里头急救他，他会站在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看着人家在急救他。我做一个比喻呢，好像说他说他那个时候这些人都不觉得他难过，他很若无其事的看着人家在急救他，没有难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就觉得没有若无其事的看着人家在急救他。我说很像什么，我们打一个比方说，很像说你把衣服脱下来啊，让裁缝师啊或洗衣店啊帮你烫整一样，你在旁边看烫你的衣服，你有什么感觉？那是我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烫，那种感觉而已啊。所以过接着呢，这个时候他马上起先觉得很不能适应，好像自己没有一个身体，但很快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个存在的另外一种体，但不是那个肉体，可以这种物质的东西，墙啊、时间啊、空间啊，几乎没有办法障碍他。所以在很远隔很远的地方，他家里的人知道他死亡的事情的时候，那他都知道他们是怎么反应的。他讲出来的呢，他可以讲出他家里人当时知道他死亡的时候讲了些什么话，当时的表情是怎么样，会知道，也就是很远的地方都可以感应得到。他不是已经不是用这个 眼耳鼻舌身呢。奇妙的是在哪里？奇妙的是大部分的人会去面临到一个光，这是一个光体。这个光体呢，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个光到底是正确的形状，但没有一个人能否认这个光它不是一个人形，就像是一个人形。这个光是很灿烂的，而灿烂的呢几乎不是阳间的光明所能比，但是却并不赞，并不耀眼，并不会让你觉得眼睛呢很不舒服。那并不觉得，因为当然不会，你已经死了，你从肉体出来了，已经不是那个眼光去感受的了。但是呢，他说简直是比世间任何一个时候你看到了阳光他都还灿烂，但是他并不耀眼。这个光呢，碰到这个光的时候，这个光似乎在帮助他回想他的一辈子，好像第一句话似乎在问他说，你准备来死了吗？这个时候这个死字并不是很坏，你准备来了吗？你觉得你的一生活得很好，很悦乐吗？你很有智慧吗？你曾经真正的关爱别人，慈爱过别人没有啊？大概这一类的事情，有的人在这个时候他就会觉得有些感觉到惭愧，有的人好像感觉到说，哎，我这一生还活得不错。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光跟他讲说，这好像不是，这个时候好像不是你来的时候，好像就那个力量又把他顶回来了，所以又回阳了。我们经过调查，这些人呢，他们讲，他说这个光让我们回忆一生里头只回最主要的围绕着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你是不是爱人慈悲这件事情，一个是你是不是有智慧有通达的知识，大概这两件事情。你有没有留意我们的佛经里头打开来，我们佛经所教的是什么？悲智双运啊，悲呢就是慈悲嘛，智呢就是智慧嘛，是不是也是这两件事情呢？是啊。所以你看到吗，西藏度王经里头所谈的那叫中阴得度，人死了到中阴生的时候所看到的种种的迷惑，种种可能来引诱他走的种种的引诱都会现前的。但是那个时候只有悲智双运的人，他才不会掉到被他牵引，他才有办法真正的走入那光明的世界，否则就被他引走了。引走呢就是三途苦。可是一个人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被引走呢？因为你在阳世间一生里头，你的思考你的思想你的自律都不忠存嘛，没有仁慈心嘛，没有智慧心嘛，到那个地方呢你当然很容易被他牵走嘛。所以佛法就是在训练，在教导，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悲智双运，到最后眼睛一闭两腿一蹬要去的时候，种种引诱都无动于衷，只有极乐世界圣众来接你的时候你才要走。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华严经呢，它给你一个人生的鸟感，从一开始的四祖妙言，然后从四祖妙言品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整个的一个理路呢就是告诉你整个人生如何去行动。所以它是一部告诉你圆满的蓝图，而告诉你一个行动的纲领，是这一部经。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来看看现代的一些研究能告诉我们的，人并不是从此死掉就没有了，就不是这么轻松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该回过头来，在这个有生之年呢，应该好好的珍惜自己，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要培养自己的真正的智慧，要开慧，也要真正的去积德立行。所以必须是智慧与修正同时兼具的才行啊。我们有了这个信仰，华严就告诉我们这个信仰，到了最后我们自己从生活当中所修正的结果，它本身就是跟整个的华藏世界是相应的， 因为我们是相应的，我们即刻就到了华藏世界，我们修的是要到极乐世界。那么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的，是不二的。你要到极乐世界，当然可以到极乐世界；你要到修禅，要到弥勒内院去，当然也可以到弥勒内院去。所以你修哪一门，你都可以到。所以《华严经》它给我们的是一个信仰，这个正确的信仰引领我们进入一个圆融无碍无碍的精神世界。圆融无碍的精神世界，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出一个光明的、充满着希望的人生。你会觉得，哎呀，人生哈叫足光明的，你不会觉得，哎呀，人生足无希望的。你如果觉得啦，哎呀，我今天做一笔生意没有做好，觉得哎呀，人生之坏啊，人心不古啊，我真讨厌这个人生啊！我被倒多了以后，干脆跑到更高一层楼去跳下来。人生看不出一点希望出来，真正看出一点希望出来，那个希望是一个光，那个希望是一个远景，那个希望是一种圆融的精神世界，那个希望是我们跟华藏世界的完全的互动。那个时候成败是等一承担的，得失在那个地方是不起分别的。那个时候的精神世界，他时时刻刻看出新的希望。今天失败了，我知道从失败里头寻找经验，然后去解决，避免现在的错误，去解决问题，那么寻找以后新的成功。所以我们知道他才能够看出真希望来，因为华严就教给我们，他是信解行证，从正确的信仰到进入一个了解如何去修正，然后最后成就了正等正觉的。